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，孔明调兵遣将，给所有的将军都布置了任务，唯独不给关羽下命令。关羽质问为什么不用他，孔明笑着说，云长不要见怪，我本想请将军去把守一个紧要的路口，只因为有些妨碍不敢叫将军去。关羽说，有什么妨碍，请军师您说个明白。孔明说，从前曹操曾经厚待过将军，将军心里自然要想报答他，今天曹操战败之后必定要从华容道逃走，如果让将军去把守那里，恐怕会把他放走，因此我不敢叫将军去。关羽说，军师好多心呐、从前曹操确实待我不错，可是我斩颜良杀文丑已经是报答过了，今天再遇见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孔明说，那假如你真把他放了怎么办呢？关羽说，我愿受军法处分。孔明说，那好，那么你立了文书再去。关羽便写下了军令状交给了孔明。关羽又对孔明说，军师，如果曹操不走华容道，那该怎么办？孔明说，好，我也给你立下军令状。关羽听了心中是十分的欢喜啊。这时孔明向关羽吩咐说，将军，您可以在华容小道上事先堆积柴草，点起烟火，把曹操引过来。关羽说，曹操望见烟火知道有埋伏，哪还能来？孔明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兵法上不是有虚虚实实的话吗？曹操虽然善于用兵，却非中这条计不可。他看到小路上有烟，一定以为是虚张声势，偏往这条路上走。将军，你千万不要把他放过。关羽领了军令，带着关平、周仓和500名教导手往华容道埋伏去了。话说这天曹操在大寨之中正等着黄盖的消息，谋士程昱进来说，丞相，今天忽然刮起了东南风啊，应该注意提防才是。曹操笑笑说，到了冬至，阳气开始上升，哪能没有东南风呢？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。正说着话，军士来报告说，启禀丞相，江东来了一只小船，说是送来了黄盖的密信。曹操忙叫把来人请进来，那个人见了曹操，把黄盖的密信递了上去。曹操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，周瑜防守很紧，我一直没法脱身，今天有鄱阳湖运粮船来，周瑜派我巡逻保护，这是个好机会， 今天晚上二更天的时候，我一定杀死江东各位将领，带上他们的脑袋，压着粮船来投奔陈夏。粮船上都插着青龙牙旗做标记。曹操看完信非常高兴，和众位将领来到水寨中的大船上，等着黄盖来投降。再说江东，天黑之后，周瑜叫把蔡和给带上来，命令军师先把他捆倒。
蔡和叫着说：“都督啊，都督，我有什么罪？你们捆我呀！”
周瑜喝道：“你是来假投降的，能骗过我吗？我今天出兵没有祭品祭旗，先借你的头用一下。”
蔡和抵赖不过，只好承认，又说：“多多，你军中的坎哲、甘宁和我也是同伙。”
周瑜说：“哈哈哈哈，那是我用的计策，叫他们去蒙骗曹操的。”蔡和听了，才知道自己是上了大当了。周瑜叫刀斧手把蔡和带到江边，一刀给杀了。祭完了大旗，便下令开船。老将黄盖得令，带着20只火船乘风向赤壁进发。老将黄盖手提大刀，站在3只火船上，船头插的大旗，旗上写着先锋黄盖4个大字。这个时候东南风很急呀，月光下江水被风吹动，就像万条银蛇翻波细浪。曹操迎风站在大船上，遥望江面，想着不久就可进军江南，不由得十分高兴，哈哈大叫起来。这时忽然有一个军士指着说：“启禀丞相，江南隐隐约约有一队船过来了。”不大功夫已经看得清楚，那些船上都插着青龙牙旗。曹操高兴地说道：“好，黄盖来投降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”来船是越来越近，谋士程昱看了一会儿，对曹操说：“
丞相，黄盖的船一定有假，快让他们停住，别靠近水寨。”
曹操问道：“怎么能看出有假呀？”
程昱说：“丞相，若船中装着是粮食，一定是又稳又重，现在前面来的船却显得很轻，浮在水面之上，现在又刮起了东南风，如果是敌人用计怎么办？”
曹操一下醒悟过来了，忙问道：“谁去把来船给拦住？”
文平说：“丞相，我去。”
说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招，10几只巡逻船跟了上来，一起朝黄盖的船队迎了过去。两队船靠近之后，文聘大声地说：“丞相命令，来船不要靠近水寨，就在江面上停住。”
跟随的当兵的也一块喊道：“
快快把船帆降下来，把船帆降下来。
老将黄盖哪管曹军的喊叫啊，他张开了弓，一箭出向文平射去。弓弦响处，文平的左背已经被射中，身子一晃，咵嚓倒在船上。曹军各船见了，都纷纷调转船头往回逃跑。就在此时，老将黄盖用刀一挥，好，20条火船一起点上火，火成风威呀，风助火势，霎时间这些船燃起了漫天大火，乘着东南风向曹操的水寨啊冲去。曹军的船只撞上火船，也都着了火呀。那些没有被烧着的船，因为都被铁锁链给锁着了。前面不是说到庞统给曹操献了一个计，把所有的船给锁着吗？船被锁着之后，怎么能躲避呢？后队韩荡、周泰、蒋钦、陈武见曹营起火，知道黄盖已经成功了，就各自催动他们的火船，从四下里向曹军啊进攻啊。这长江江面上漫天盖地一片火光，把天空都给映得通红啊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